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让你买房不后悔。那今天这集主题呢，就大家看到标题，没错，我们又回到了买房的知识啦。这次呢，我一样是邀请到我一位好朋友，也是好学校的房产讲师点三八。邀请他的原因不疑有他，就是因为我们的房产讲师点三八他终于出书了。他出书的名称叫做《无壳瓜牛必备购物全书》。那这本书其实我自己看过，安琪拉也有写过推荐序，事后会发现说，哇，这本书实在是含金量之高，干货满满，就会觉得说，只要是你想要买房的话，你真的要买这本书。因而我也主动邀请了点三八说，你可不可以来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出书过程，并且呢，针对新手最害怕的，怕买贵，怕踩到雷，又怕遇到瑕疵品，这三个痛点去跟大家分享，说到底要如何避免呢？那我们就再次欢迎我的好朋友点三八，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点三八。
那点三八，你要不要再重新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点三八，我是学校学报社创办人。那我也是自助购物的专家，那刚好我最近有出一本书，所以也有上现在上安琪拉的节目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对啊，我也很好奇，就是点三八你出书的过程，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而且又是怎么找上出版社的？
有这个很多学员都有跟我提问，其实我教课大概是五年了，我在四年前其实就有找出版社想要出书，但是那时候找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他觉得我这个书应该是没有搞头，所以刚好去年的时候，我也有朋友就在这个出版社有出过书啦，他就帮我引荐。那后来我也累积了大概四到五年的内容，所以这一次出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我这五年的教学内容把它集合而成。
哇，这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哎！而且我这是自己看过了，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把一般外面的付费房地产课程的内容都放进来了，
就是完全新手都非常适合了。因为我大部分来上课的学员差不多都是25到40岁区间，
没错。
那我有统计过90%左右，其实他们当下是没有买房的需求，他们都是小白，都是来学习的，所以我就把这些非常适合小白完全听懂的内容就写在书里面。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已经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确定要买房之前你要先做足功课，因为新闻太多那种比如说建商跑路啊，遇到瑕疵屋壁癌啊、凶宅啊什么的，或者是买贵变成盘子，大家都太害怕了，毕竟房子是会是我们人生中最贵的一个商品。
没错没错，所以出这本书很多学员就问说，点三八你花多久时间？老实说是从1月开始写了，那大概到4月左右结束完成，所以4个月的时间，但是内容是累积5年，累积五年慢慢累积而来的。
了解，那你方便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这出书的内容吗？因为我后来发现啊，我这边一定要跟安粉们分享一下，你们一定要买，这里面啊有很多。比如说表格啊、架构或图表的方式，会让你更加清楚了解，所有的流程。那是一个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书。我自己啊，安琪拉，我虽然已经有买房的基础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会一直去购买市面上常见或者是最夯的一些新手买房的攻略课程，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也想要听听看别人是怎么聊买房这件事情，我自己又可以如何优化。那点三八这本书是我目前看到现在觉得最值得收藏的书。
感谢感谢，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很不会念书了，但是当我在教书的时候，我会非常希望完全的小白都能够听得懂，所以我里面有很多的表格啊或是流程图，
没错。
那画出来以后，实际上我觉得出版社也不错，他请非常厉害的美编帮我把整本书 让完全小白新手都可以知道重点在哪边，也一目了然。
哎，对，没错，就是我要说一下，再次称赞排版非常漂亮。
Okay.
我是指内文的排版哦，很少见到内文的排版那么用心的。
没错。
诶，那这样子的话，我也想要直接提问了啦，因为我刚刚就有提到说，新手最怕的三个痛点，就是怕买到瑕疵品，怕被诈骗、被踩雷，然后有怕买贵。那我们先从瑕疵屋开始好了，因为瑕疵屋不管是中古屋、预售屋或者是新成屋，都很有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透过一些蛛丝马迹看出来，甚至是如果交屋后真的发生问题了，那我们在交屋之前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
OK， 因为像刚刚安霞提到这三个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在买房流程中很有可能买方会非常在意的，也就是我在选屋的时候很担心会不会有小瑕疵或是重大瑕疵，那买了以后有没有可能会不小心被诈骗，那签完约都 OK 了，在签约之前可能还要出价格，这些都是我们买房之前会必备的流程。所以在小瑕，我先讲小瑕疵好，等一下会讲一下大瑕疵。小瑕疵我们很担心这个房子它到底有没有漏水这件事。
哦，对，最常见。
对，那有没有漏水跟壁癌其实会比较有机会直接看得到，但是当然有学员会问说，诶，点三棒，那这间房子如果屋主已经有油漆啊什么的，当然就很难去判断说它到底原本有没有壁癌，但是在我们能够肉眼可见的地方，比如说家具，有些屋主是他搬空以后我们才发现是有壁癌，但是在看屋的时候，如果有些家具，尤其它背后如果是隔一面墙可能是厕所，就是有用水的那个地方，那我们那面墙啊，厕所附近的或是厨房附近有用水的地方，都可以特别去留意说有没有壁癌，或是窗户旁边，窗户就迎风面，因为有些房子它采光很好，三面采光，
对
对，可是它受雨面积也相对很高，
嗯，
对，所以这部分的话，在漏水的话，那各位的墙面有机会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有没有壁癌这件事情。那或是也可以请比较专业的师傅来去看屋，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就陪同请专业的师傅陪同一起看屋，我觉得这是二手屋买卖的时候可以去做的事情。
嗯，
那刚安琪他也有提到说，那如果不小心真的买了，那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因为我们还没搬进去住嘛，实际上买到漏水的物件真的知道了，不外乎第一时间就是估价吧，先找中介公司或是自己认识的厂商先估价，先不用急着维修，估价的同时也跟屋主去联系确认说，诶，这房子他当初有没有在合约书上面写，比如说在窗户旁边有壁癌，或是在厕所旁边有壁癌，是不是已经有告知过，但我不晓得，还是没有告知，这是有点差别啦。
对
啊，但大部分我们会碰到的就是没有告知，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说屋主隐瞒，有可能是没有注意到，
他真的不知道或没注意到。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你只要报价单拿出去，然后有图有证据，基本上你好好沟通，屋主都一定会愿意，比如说折让啊，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补偿你。
对，所以通常就是一定要好好沟通啦。那如果是在签约之前，他非常好处理。我说好处理不是把漏水修好的好处理，我说好处理是，比如说你在签约之前你就已经发现了，那估价单出来，维修费10万，那最简单就是假设行情成交是1000万，那就是990万成交，
对，是这样子。
对，那如果是签约后但还没交屋，那也可以，那你因为还没交屋嘛，尾款也还没入进去，
对，
所以还是有机会好好跟屋主去谈，因为毕竟还没住进去，漏水不会是我们的问题，可是最麻烦的就是在交屋之后才发现，交屋后才发现，其实我们碰过一些案例，就是真的也要很看屋主
愿不愿意，有没有诚意，
对，他有没有诚意，或是他愿不愿意，但是因为屋主会有这样的状况也很正常，因为会担心说有没有可能是买方装潢的时候弄坏的，或是 弄湿的弄破的都有可能，
对，要将心比心啊，
对，所以才是说要找专业的师傅来去判断来去估价，那责任厘清，而确定如果真的是屋主，好吧，那交屋也没才没多久，那再看看屋主他愿不愿意一起负担这笔金额。
嗯，
对。
不过那个点三八你有提到重大瑕疵，
嗯，
例如说我们有一位共同朋友也是验屋的嘛，验屋公司的，他就有提到说他那时候就有碰到一个重大瑕疵是结构体的问题，所以是直接是需要退房退约的。 不买那个房子的，
因为那个是有关安全性。
没错，
对，我因为我现在比较多学员跟我学是中古屋，或者新古屋，就二手屋的概念了。那二手屋的话，如果是预售的话，有机会是直接退。但是中古屋有一件事大家很留意哦，你们未来在买房子在签约的时候，以前我们会想说，哎，重大瑕疵不就是无条件解约吗？但实际上并不是哦，有很多的合约书，重大瑕疵它可能只有氯离子会解约，而、啊、不是氯离子，对不起，就是辐射屋才会。海砂屋不会哦，
海砂屋也不会哦。
对，海砂跟凶宅很多是不会解约的。
是吗？
对，只有辐射。为什么辐射屋会？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健康，可能会重则就会影响到生命。
嗯，
但是海砂屋跟凶宅，它不太一定会影响到健康跟生命。
可是法律上不是有说凶宅的话没有告知也是可以直接退吗？
他会要屋主折价，就是、可能上法院他也不一定会直接解约、实际上可能只会赔一部分的金额。所以各位在签约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这是额外教大家了，当然也可以看屋主他愿不愿意写说、如果是有重大瑕疵的状况无条件解约，可以把它注记上去，这额外教你。
哦，就是加个但书啦，在签约的时候加但书，
我觉得这还算合理啦，那屋主愿意就 OK。 但是有没有能够预防，预防我觉得这件事也很重要。预防的话，海砂跟辐射其实是很有机会预防的。
嗯，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在出价格之前最好要请银行估价。嗯，银行估价跟预防什么关系？因为银行啊，他们内部的很多资料，
还有庞大的资料库可以查出来说这个是不是瑕疵屋。
对，他知道这社区还有这方圆300公尺内有没有凶宅海砂辐射之类的。
对对
对，就是尤其是海砂辐射，他们内部通常会有资料，凶宅还要同社区比较有机会。
嗯，
可是辐射哦，其实可以上网查原子能委员会。其实把地址输入进去就会知道它的是不是辐射屋，所以辐射屋其实都还蛮好去查询的。但海砂屋的话并没有建档，所以海砂的话通常上网可能还真的找不到，那就是请银行估价，我会觉得会比较放心。那凶宅有一些叫做民间有一个叫凶宅网，可是凶宅网它并不一定完全都看得到，
也不可能全部啦。
对，就算以前我做房仲，我去问社区或是我去问邻居，搞不好他们都不愿意讲。
对啊，他们不会想讲啊，就不会想，谁会想要旁边那个死了一个人啊。
对，然后他们也可能会不愿意告知啊。对，那这种时候凶宅真的会有一些风险在啦，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免。对，所以能够预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海砂跟辐射比较好预防，但凶宅真的是比较困难。
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要看啦。
没错。
但我觉得光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但书啊，还有请银行估价以及原子能委员会这三件事情，基本上就可以帮大家滤掉了一大半了。
对，
应该也不是一大半了，将近 95% 了啦。
是是是。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帮助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 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paper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美美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
那再来呢，我觉得新手另外一个害怕的点就是怕买房被诈骗。因为他毕竟也很常看到那个建商跑路的讯息嘛，大家都很怕那个几百万就这样子人去楼空，连房子都买不到。
没错，我觉得这里除了预售以外，包含中古屋也很多这种买房或是卖房诈骗的新闻。前几天我有在教课，那我也是教有关，有同学问说诈骗，这个买房的诈骗内容，我就上网再查一下。最近这一年好像也有一个新闻是说，有一个男生他买林口的透天吧，好像2000万，我有点忘记内容，但是他两千万就是买了之后，这钱自备款就没有了。
他是直接跟屋主买吗？
他有好像有跟中介，这我有点忘记。但是我后来最主要最重要就是，其实未来各位买方，我们如果要买房子，自备款到底要入到哪边？如果入到屋主户头，我不是说不 OK， 但是风险会稍微比较高。
对啊，
一定要履约保证专户。这个我是不管是卖房子的学员还是买房子的学员，我一定非常建议一定要做履保专户。因为我碰过一些状况，学员跟我说，可是对方说用履保麻烦啊，又花钱，要多花几千块，那把钱省下来，真的不要省这些钱。因为没有履保的话，我们的自备款在交易的过程可能就会不见。
其实这个也是要跟大家提防一下，不管是预售屋、中古屋、新成屋，它会到你的某一个个人的户名的时候啊，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对，所以这个非常要重视。因为如果我们诈骗集团它需要的就是比较好移转的资金，但是如果资金放在旅保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动用的。
对对
对，所以这部分各位在买房的时候，未来一定要非常留意。那如果是卖房啊，卖房也是哦，卖房的一定我也非常重视旅保。那还有最近比较多人会问说，点三八，我原本房子的房贷都还完了，我是不是就去清偿涂销？清偿涂销的意思是，当初我们买这间房子的时候有跟银行申请房贷，
对，
那我们就会设定抵押给这家银行。那当我们把钱还完了，我们就可以选择领清偿证明，然后拿着这个证明去地震机关把藤本涂销掉，就把那个负债涂销的概念。那我都会非常建议不用特别去涂销。因为最近比较多同学会问我的原因是因为点三八最近那个央行二房的问题，那我是不是要把第一间房贷全部还完，然后去清偿涂销？我以这件事情来讲，我非常
就会变成说我还可以再贷八成。
对对对，但是当然这是额外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这个是下集再分享。
对，我比较不建议涂销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对于屋主要诈骗屋主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是说诈骗买方嘛，那如果要诈骗屋主，我们是诈骗集团，最希望就是看到这间房子没有设定抵押。你房子如果没有设定抵押，要被过户难度不高哦。如果要被过户的话，难度是不高的。
就可以用一些方式，然后房子就变到别人的名下了。
对，但是如果你有设定抵押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直接过户。为什么？因为
在你名下。
对，因为银行还有设定抵押，要拿跟银行拿清偿证明去涂销才可以过户啊，才可以完整的过户。所以这部分大家要稍微留意，尤其也许我们现在比较多听众是年轻人，但是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有房子，他要特别拿去涂销， 建议不要了、
哦、对，
这样子对爸妈比较安全。
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多关心自己的长辈啦，因为现在诈骗集团最爱骗的就是这些长辈们、嗯、
没错，真的要保护好自己的爸妈。
对、嗯、没错。好，那再来就是你在买房谈价部分也整理出很大篇幅，因为主要是点三八本身就是中古屋的房产讲师，因此在议价上面啊，他会很详细的告诉你说关于进小房间啊，讲斡旋金该做足哪些准备。那他写的书本的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很值得请点三八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怕买贵的话，那在见面斡旋前呢、买方应该要做哪些准备呢？
嗯 ，OK， 这也是很多同学会问的，因为在出价的过程或谈价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凑，时间很紧凑，而且
是
对很多同学会想说没关系啊，等到我准备要出价我再去了解，结果准备要了解一回过神已经买了，已经签约，都来不及了解。
对，
谈价的过程，其实我的内容比较是属于让大家知道以合理的价格去成交。
嗯，
如果你想要谈到便宜的价格，可能我这书比较没有办法教你们这些。但是合理的价格如何得到，最主要其中一个，我会有五个因素啊，但我今天分享一个，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请银行估价。请银行估价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出价的时候，如果是有做功课，好，我今天有自己做功课，或是房仲也有帮我一起做功课，可是我所做的功课到底有没有一点价差不小心没注意到？
没错，点三八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第三方公证去拿这个估价单，银行的估价单去告诉对方，或者是告诉中介说，那既然估价单摆在这里，我能出的是多少钱，那我最高能出多少，你帮我去谈谈看。
也可以类似这样的概念、嗯、但老实说银行通常不会给估价单，
没错，
但是银行会口述说，哎，点三八这个价格单价大概可能50到52的区间，那你可以找两三家银行或三五家银行估价。
嗯嗯，
估价通常不用花钱了、啊、而且也不用送联征，所以你其实可以用电话的方式找信任的银行哦，不要找我完全不认识啊。
对对，
要么找信任的，或是代书配合的，或是中介公司配合，我觉得都可以。
嗯，
找个三五家哦，那他们如果哇，这3到5家都跟你说50到52的区间。哦，那你自己做功课也是在这个区间。
对啊，平数乘一乘就搞定了。
对，我觉得要买贵不太容易。
嗯，
就是除非这间房子你超喜欢，那你要53或54成交，这 OK 的，这也比较买贵。但是如果没有做功课，或是没有找有做功课走没有找银行估价，那出价不小心买贵的风险就会更高。
很高，而且说实在话，刚刚点三八是讲5354嘛，就是多一每平多一两万还算是客气的，如果那个房子是有装潢而且是装潢很漂亮的话，实际上你每平单价可以再多个3万都不会是个问题。
对，没错，所以对于新手啊，我们都是新手小白，未来如果要买房子，除了一定做自己要做足功课，也就是实价登录要看得懂，最好还要请银行估价。
嗯嗯，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点三八句句都有讲到位，因为现在听的观众们啊，我不晓得你已经买过房了还是说你还没有买房，但确实这集音频啊聊的就是你三个痛点啊，是不是点三八？因为我相信也是最多学员问你这三个问题了。
没错没错，就这三个面向，不要买贵啊，然后不要违约赔钱，然后不要被骗。
嗯，
这些都是很多学员会非常在意的事情。
对，哎，那我也想问一下哦，你针对想买房的这些学员们啊，你最常给他们哪些建议啊？
给他们的建议，像刚刚提到，如果是谈价的话，因为谈价这件事情它需要比较多的知识含量，
嗯，
他没有办法说马上就可以教会你如何去谈价，但至少可以做到不买贵。所以银行估价这件事情，找个三五间银行估价，我觉得这是比较安全，而且也比较有公信力的。
嗯，
所以针对谈价这件事，我觉得找银行估价这是非常必要。那刚刚有提到的怕被诈骗这件事，旅保专户一定要有，千万一定要有。不管你是找中介，你是找屋主，还是你自己跟，对啊，就你自己跟屋主成交，一定要旅保专户，这个非常重要。
嗯，
那在刚刚提到的瑕疵屋啊，瑕疵屋除了可以请银行估价以外，但是点三八凶宅这件事，对，这真的没办法，所以多问。在买房在选屋的时候， 可以尽量多问，你可以有机会啦，不用特别去打扰邻居，但是如果你要帮邻居
偷偷问一下警卫室啊，送个饮料啊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些是有机会可以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合情的方式来去多问问看你喜欢的这间房子它是不是有一些是你可能会在意的地方。
我觉得点三八你真的很棒耶，你直接帮我把这个音频的总结全部都讲完了那非常感谢点三八，那重点还是在于跟大家强力推荐一定要购买点三八的无壳瓜牛必备购物全书，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购买。那接下来呢，下集我会跟点三八聊聊关于要购买第二间房的事情，到底是先买后卖呢，还是先卖后买？我相信对于许多换屋族来说，这是蛮 care 的，就是我如果要换屋，我是买第二间房，但是第二间房现在最高只能贷七成，那我到底会有什么影响？这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想了解的部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持续追踪设计师爱看房的音频节目，那下一集的话敬请期待，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